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讲汉武帝求仙记。古往今来的很多皇帝都非常崇信方士，梦想长生不老。秦皇如此，汉武也不能免俗。是啊，以整个天下供养一人，如此的享受，死后却一切都化为乌有，又怎么能甘心？不行，必须得长生不老啊。别的皇帝没成功，那是他们没遇到高人，诚心不够，运气不好，总之是他们的错，不等于我也不能成功。在这种心态下，无论多么英明睿智的君主，都前赴后继地奔向不断上当受骗，又不断继续寻仙访道的不归路上。汉武帝同样如此，他坚信神仙是有的，长生不老药也是有的，于是发现一个方士是骗子，杀掉，然后再重信下一个。那个请李夫人的魂魄来和汉武帝相见的少翁就是其中的一个，虽然只是模模糊糊的一个身影，但是也算是施法成功，因而被汉武帝封成文成将军，并赏赐了很多金银。接下来为了能和神仙沟通联系，汉武帝在少翁的指挥下，在宫殿的柱子上、墙壁上都绘上五彩的云朵、车辆等等，又专门修建了一座甘泉宫，摆上各种神像、祭品等等，希望能引起神仙注意。结果折腾了一年多，连神仙的影子都没看见。少翁也感觉事态不好，汉武帝已经开始不太信任他了，只得另想办法。一天，少翁跟随汉武帝去甘泉宫，路上看到一个人牵着一头牛，于是少翁指着那头牛说，这头牛的肚子里有天书一卷。牛被杀掉，肚子被剖开后，果然有一条布帛，上面写着奇形怪状的文字，随行的侍从都惊呆了。这个少翁能隔空猜物，真是神仙呐。少翁呢，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实际上也是暗暗洋洋得意。还是汉武帝聪明一点，感觉这字体有点熟悉，越看越像少翁的笔体，于是将少翁抓起来审问，果然是少翁自编自演的一出戏。勃然大怒的汉武帝当即砍了这位神仙弟子的脑袋。当然，只要皇帝还相信神仙的存在，还在寻找神仙，打着神仙弟子名义的方式，就会像那原野上的野草一样，割掉一茬，马上又会出现下一茬。少翁之前就有个李少君，之后又来了个栾大。这位栾大和神仙的联系更加紧密，自称曾经和传说中的北极真人安七生学过本领，能够不时地和神仙联系，可以将黄铜变成黄金，甚至搬山倒海堵住决口的大河。一番陈述说的汉武帝是心花怒放，悠然神往。但是所有神仙弟子的一个共同点就是，这些大的法术都不能轻易显露，只是偶尔显露几手小法术让人重视一下。栾大当然也是如此，就这样也是唬得汉武帝惊诧不已。为了留住神仙弟子，汉武帝陆续封栾大为武力将军、天士将军、地士将军、大通将军，栾大身披四颗将军印。当然，栾大还是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不愿意施展法术或者引神仙前来。汉武帝又封栾大为乐通侯、天道将军，最后 将自己的女儿当时正双居的魏长公主嫁给了栾大，光陪嫁的嫁妆就陪送了10万黄金。栾大的荣宠可谓达到了极点，这下栾大没得可以推脱了，只好不情不愿地动身去海外仙山找自己的神仙师傅和朋友去了。结果栾大随意溜达一圈就回来了，然后和汉武帝一通胡说八道。可惜栾大没想到的是，汉武帝早就被方士们骗得有了提防之心，一直在暗中派人监视着栾大，栾大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者看在眼里，并向汉武帝做了汇报。这下栾大的骗人把戏也被揭穿，愤怒的汉武帝毫不犹豫地将栾大腰斩于市，当然那位公主也只能再次守寡。为了能长生不老，汉武帝在不断地通过方士寻找神仙的同时，自己也在努力地自强不息。当时流传很广的一个传说是，天降甘露是天神撒下的神露，美玉是大地的精华，一起服食的话就能使人长生不老。于是汉武帝命人在长安的建章宫修建神明台，上面铸造铜柱仙人，手捧成露铜盘，用以承接上天洒落人间的甘露。神明台在建章宫中似仙人处，上有铜仙舒掌捧铜成云表之露。别说这个铜仙成露盘还真灵验，盘中还真承接的有甘露。那本来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金属冷凝之后就会结出露水，但是汉武帝不明白呀，以为真的得到天降甘露了，于是将此甘露交给方士，将甘露和美玉的碎屑调和成药，兴高采烈地服食之。结果不但没能长生不老，还弄得自己消化不良，闹起了肚子。这还是幸亏汉武帝身体强健，不然的话一命呜呼都有可能。不过要是真的在服食仙药的过程中死亡的话，那一定会被方士们说成脱去凡胎羽化成仙了。谢谢大家。